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13号，公元2016年8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不付诸努力却抱怨佛法难懂，这种话毫无逻辑；人权捍卫者呼吁20国集团峰会首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西藏题材纪录片《带藏人回家》将与韩国观众见面；流亡藏人高校举办第10次藏学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与民众互动，在接受提问时阐释了对安乐死与堕胎等问题的看法，也教导学佛者们要从基础着手，勤奋付出，不然自己不付出努力却抱怨佛法复杂难懂，那毫无逻辑。8月14号中午，在拉达克行政机构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特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的午餐会上，尊者发表了演说后，接受了当地民众的提问。当时有一位年轻女子提出，她在阅读佛教书籍时无法理解其中的词汇，听法时也无法完全理解含义，认为佛教对他来说太过复杂。
It is illogical. You see, impossible to study Buddhist philosophy. It is something very complicated.
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获取任何知识都必须透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为掌握基础就去接触高深级别的课程，自然一头雾水，这样便去抱怨佛教太复杂难学，那毫无逻辑。佛教的高僧大德们也是从舍类学等初阶入门知识着手，然后年复一年地去勤奋学习，累积佛学知识。不去学习却抱怨佛学知识复杂难懂，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逻辑。尊者强调，以逻辑辩证方法来学习佛教经典，可以帮助提升智力与大脑的敏锐度。流亡社区的一些寺院曾经不重视佛法的学习，在过去20年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僧侣们在学习中也发现了逻辑辩证法的益处。提出拉达克部分佛教寺院仍比较不情愿学习逻辑辩证与佛法后，尊者直言，这是因为思想的狭隘，而狭隘思想对社会的进步是最大的障碍，因此要求各方将目光放远，认清学习的重要性。有医护人员询问达赖喇嘛尊者对安乐死的看法，尊者回答说
The patient, no possibility to recover fully.
虽然人生宝贵，但如果一位病人真的完全无望治愈，仅能维持呼吸，而且巨大的医疗费用再给家人造成非常大的困苦，那么在获得家人同意等前提下，或许安乐死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在被问及对堕胎的看法时，尊者指出，如果通过科学仪器检测出胎儿肢体残障，给胎儿与母亲都产生危害的话，那么正如祭天菩萨所说的那样，一切行为都要权衡其利弊，一般是否要堕胎也可以依照同样的道理来考量。按照早前官方公布的行程安排，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18号至21号间在皎兰萨尔和平花园向信众教授入菩萨行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在中国举行之际，设立于美国的人权捍卫者组织发表公开信，呼吁各国首脑关注中国正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九月四号至五号间在中国杭州举行。昨天八月十五号，人权组织人权捍卫者发布了一封致与会各国首脑的公开信。人权捍卫者在信中提出，二十国峰会举行的时间点正是中国人权处于八九民运以来遭受最严厉打压的时期，因此呼吁与会的各国首脑能够向中方提出对该国人权的关注，让中共明白尊重法治将有利于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伙伴。本月初，中共政府以煽动国家政权罪名而对四名维权人士作出判决，同时禁止他们的家人前去旁听，并在喉舌媒体上播放被告人认罪的视频，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人权捍卫者在信中强调，二十国峰会讨论的世界经济发展不该只被理解成 GDP 的增长，而是应该包含法治的实行与人权的保障，否则人类尊严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公开信呼吁二十国代表让中共政府停止对宗教与政治意见者的镇压措施。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记录一位藏人从西藏运出数十吨泥土至印度的过程及其背后意义的纪录片《带藏人回家》将在韩国多家影院同步上映。《带藏人回家》由藏人导演丹增次丹制作，记录了流亡藏人艺术家丹增热卓将数十吨西藏泥土从境内辗转运送到印北达兰萨拉的过程，以及丹增热卓这一行为背后的含义，即向那些从未到过西藏的年轻流亡藏人以及离开西藏已经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提供一个触摸自己故土的机会。这一影片于2013年先后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与澳洲布里斯本国际电影节放映，2014年又在法国菲帕国际纪录片节、美国美亚电影节上放映。导演丹增次丹还以此片获得了亚美国际电影节新星导演奖。
Bring Tibet, real Tibet to them.
릭돌의흙프로젝트는그리움에서나온생각이었죠바로흙을통해고향티벳을
这部影片内容已被翻译成韩文，配有字幕，并邀请到韩国演员金敏中来担任旁白，定于9月1号在韩国多家影院同步上映。导演丹增次丹曾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部影片不仅是在记录流亡艺术家丹增热卓的生活故事，也是每一个流亡藏人渴望返回自由西藏与亲人重逢的内心写照。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举办了第十次藏学研讨会，今年的研讨会主题为西藏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价值。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八月十六号上午，萨热西藏师范学校青年会邀请流亡社区各藏人学校的近百名代表展开了第十次藏学研讨会，西藏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价值。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受邀与会的西藏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致辞赞扬了研讨会主办方，肯定了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为西藏文化传承发展所做的贡献。 藏医力算院主管扎西次仁在会上发言指出，西藏传统民间艺术让人惊叹不已，但是这些祖辈遗留下的文化在逐渐遗失。他呼吁藏人学生们为西藏民间艺术的传承做出努力。第十次藏学研讨会将进行至本月18号，期间来自各地的20余名专家学者将围绕着西藏民间学习传统与西藏传统兽医学、古代西藏环境与天气状况以及古文当中的西藏女性地位等主题展开学术研讨。活动主办方萨热西藏师范学院青年会会长卓玛吉告诉本台，他们计划将与会学者们的演讲内容整理成册后进行出版，以此来为继承发扬西藏传统文化而尽微薄之力。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五明佛学院》。
中共宣布要对色达佛学院进行所谓清理之后，西藏境内外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各人权团体纷纷谴责中共以改善佛学院之名清洗佛学院，也引起了境内外社交媒体上广泛的讨论。因此，中共色达县委统战部部长华科辟谣说，色达五明佛学院要被拆除，假的，并说，因为色达佛学院杂乱无序的生活区安全隐患非常大，政府要规划一个更加宜居宜修的禅修宝地。西藏这60多年来的血泪长河中，真的找不到中共如此关心藏传佛教和寺院的例子。相反，对于藏人更多经验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从中共发布的当中非常清楚，其目的是驱逐僧尼等学员，控制佛学院人数，限制僧尼自由入学，以及政府直接控制佛学院的各部门和宗教活动。色达佛学院是西藏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学习和修行藏传佛教，传承和发扬光大西藏传统文化，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慈善活动。另外，由于数千名的中国学子在佛学院依靠雄厚的师资力量直接用中文学习西藏佛教，还有佛学院极为出色的堪布在中国哲学、佛学界乃至世界各地受到广泛欢迎。特别是学院虽然有宁玛传承的寂美彭措大师创办，但一直坚持西藏各大传统哲学体系的综合式教学方式，所以更是广泛欢迎，学员云集。中共为了控制藏传佛教以及为其独裁统治服务，先后颁布多项法规，控制佛教机构、干涉宗教活动、涉足宗教传统等，如《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等。自从佛学院创办起，来自西藏各地的学子日益增多，现有1万余学员。如此庞大的西藏佛教组织，对于独裁者消灭西藏文化和民族为目的的中共来说，一直是眼中钉，早想斩草除根。但是由于佛学院管理层和学院坚持自律，包括2008年全西藏发生抗议事件时，佛学院非常谨慎。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当局开始清洗色达五明佛学院》，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